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那么仍然呢，跟你在一起，我们一起呢来去呢研习圣经的话语。在这个月份呢，我们开始研读了新的经卷，就是《列王记》上下了。那另外，我们也为您预备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怎样做个属灵领袖。现在就让我们先进入到《列王记》的讨论。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的真理。这回我们要研究的是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主要记载是从大卫后期作王到以色列民被掳至巴比伦的历史，当中表达了王国兴衰与神子民信仰状况的关系。身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应该好好的遵行神的约，如此就能承受祝福。可惜的是，他们偏偏享受在敬拜偶像的悖逆之中。君王是这样，百姓也是这样，结果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上回我们讲过《列王记》一些基本的资料，今天我们将进入到经文里面，从《列王记》上一章一节到二章四十六节，看看大卫晚年所罗门登基的过程。列王记上一开始的一章一节到第四节就记述了大卫晚年的情况。根据撒母耳记下五章四节，这时大卫年纪差不多是七十岁，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尽管大卫年少时曾勇敢地挑战巨人歌利亚，又在年轻之时为扫罗征战沙场，并在中年的时候登基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但是他现在要走到世人必走的路了。如此看来，人真的不可以自己的勇气而自夸，我们所有的都是神赐予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大卫臣仆们对他周到的服侍而看出他们对大卫的敬爱，这是因为大卫爱他的臣仆和百姓，所以臣仆们也由衷的以敬爱回报他。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或会为他臣仆所提出的建议感到惊讶。然而，这种习俗在当时被认为是治疗这种病的有效的方法，这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卫没有与亚比沙亲近。然而，这几节的记述重点不再介绍大卫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在介绍书念女子怎样服侍大卫，而是为下文亚多尼亚的野心和所罗门王的登基做了一个铺陈。之后的一章五节到二章的十二节就引出所罗门要面对的三个政敌，就是亚多尼亚、约雅和示美。大卫王年纪老迈，带来了关于王位继承的忧患。之前大卫并没有安排继承人选，而这个时候亚多尼亚开始露出了他的野心。我们从一章五到十节看到他怎样兴起。这时的亚多尼亚大约三十五岁，他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所娶的六个妻子生的六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大卫的长子暗奈已经被第三子亚沙龙所杀， 而亚沙龙也在一次背叛大卫的行动中被杀。圣经没有提到大卫的次子基利亚，可能他也已经死了。这样亚多尼亚就是排行最大的儿子，于是他就以自己有长子的身份而自高自夸。大卫还没有死，也还没有宣布谁会继承王位，亚多尼亚就说出我必做王的狂言，公开宣称他有王位继承权。他为了迎娶民心，为自己建立了阵容浩大的马车和马兵队，又招募大卫朝廷中一些知名人士做他的支持者，像约雅、亚比亚他。约雅是大卫贴身护卫队将领比拿雅的对头，约雅支持亚多尼亚，可能是为了大卫以前想用亚玛撒取代他，心存不平而报复。亚比亚他原来是大卫的顾问之一，也可能对大祭司撒都心怀嫉妒而支持亚多尼亚。亚多尼亚生得俊美，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又在隐罗节宰了牛羊肥犊，邀请所有的人，却没有邀请那些忠孝于他父亲大卫的先知拿丹、比拿雅、大卫的勇士和所罗门。亚多尼亚固然是狂傲，但我们从一章六节看出，身为父亲的大卫在处理家庭事务上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尽作为父亲那管教和提醒的责任。大卫虽然与亚多尼亚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接触的机会，也知道他所做的事，但他却没有责备亚多尼亚，正如他以前没有好好管教亚沙龙一样。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要好好管教子女。正如箴言13:24所讲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钟爱儿子的随时管教。1:11-38记述了拿单的抗位行动，表述大卫印证所罗门为继位人。先知拿单首次出现在大卫要为神的约柜建造圣殿之时，神借着拿单向大卫转告神的心意，说大卫不得建殿，但他的儿子所罗门却要成就这功，并且应许他的王位必至久远。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还有历代之上17当中。当大卫犯罪杀了赫人乌利亚，并娶了他的妻子别示巴的时候，拿单先知就用比喻去指证和责备大卫。他曾经和另外一位同期的先知加德协力大卫安排圣殿里的音乐侍奉之事，现在他在所罗门做王一事上也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列王记下2:9-10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出生之前，神已经告诉大卫，所罗门将会是以色列下任的王。拿单渴望见到神的话应验，作为神忠心的仆人，他并没有因为时事的转变而摇动立场，却是忠于神的吩咐。这给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眼见亚多尼亚威胁王位，就很有技巧地将这些事情带到大卫的面前。拿单又指教别示巴来到年老的大卫面前，告诉他亚多尼亚的阴谋。别示巴提醒王从前对他的承诺，就是他儿子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就在别示巴要求大卫公开宣布所罗门是王继承人的时候，拿单来到，别示巴回避，拿单重复亚多尼亚要夺王位的阴谋，并问这是否是大卫王的意愿。大卫就吩咐别示巴进来，拿单回避。 大卫向别示巴再次确认所罗门将会接续他做王，然后他吩咐祭司撒都、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将所罗门带到城外基逊河边，让他骑着王的骡子高他做王。虽然大卫年老体弱，但是我们却依然从他对别示巴的要求做出即时的回应而看到他坚决果断、言出必行的风格。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章三十九节到五十三节描写到所罗门在基逊受膏的情况，由祭司撒都公开主持的受膏仪式令大卫的跟随者大大的欢呼。当王的臣仆们来为大卫王祝福，说出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这样的话，圣经记述大卫的反应是在床上屈身下拜，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如此我们看见大卫胸怀的宽广，一般人都不喜欢看见别人取代自己，也很少会为神祝福另一个人而向神献上感谢，而大卫却能认定一件事，就是权位能力都在乎耶和华，他才是有权决定费力的那一位。从幼年到晚年，大卫一贯的尊重神，这种持守相当难能可贵，盼望我们对神也是始终如一的敬奉。当亚多尼亚听到所罗门已经登上王位，他和同席欢宴的众客都恐惧战惊，各自奔逃。亚多尼亚逃到会幕，抓住祭坛的脚以求庇护，认为这样就会安全。所罗门则开出条件，吩咐说亚多尼亚若做忠义的人就不受刑罚，但他若行恶就必受刑罚。亚多尼亚答应了，所罗门就让亚多尼亚回家。由于所罗门暂时放过了叛党的首领亚多尼亚，所罗门也暂时不去追究他的党羽约雅和亚比亚他的罪过。但稍后亚多尼亚再出问题，所罗门就同时对付了约雅和亚比亚他。其实本来如果亚多尼亚不再任由野心并能自我操控，就能够好好的选择做忠义的人，他也就能够安全了。可是他却选择错了，因为他没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就自作自为。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在生活中也要面对很多重要的事，神也要给我们一个机会选择行义或者不义，我们会不会好好的选择呢？列王记上二章一到十二节记述了大卫临终前给所罗门的遗训，当中有一到四节的个人的叮嘱，也有五到九节一些行政上的托付。个人叮嘱方面，大卫引用了生命记八章六节十到十二节，劝勉大卫要刚强做大丈夫，在精神、体力和灵性上都要站稳，言行标准是要遵行神的律法和吩咐，如此王和国家才会亨通巩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和大卫的应许。以色列的王向来不是法律的来源，乃是在律法之下，因为神立约的律法一视同仁地选用于王和人民。 神的应许也是带有条件性的，取决于所罗门的子孙是否谨慎自己的行为。在行政方面，大卫要所罗门处决约雅和示美，却要善待巴西来的众子。约雅作为以色列的元帅，曾建立过功勋，但他嫉妒又专权，杀死约尼尔和亚玛撒两个元帅，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3:27以及20:10。他又投向亚多尼亚，等于是背叛了大卫。示美则反复无常，见亚沙龙得势就投向叛党，咒诅大卫，这其实是该死的罪。见大卫得势又迎接大卫，大卫曾起誓不杀他，以致无法除去那咒诅的威胁，因此他告诫所罗门不要以他为无罪。至于巴西来的众子，在大卫流亡时曾供应大卫，功不可没，所以大卫要报答他们。2:13-46记述了所罗门怎样清除政敌，巩固王权。2:13-25先是记述了亚多尼亚的灭亡。本来所罗门曾放过他一条生路，可是他来要求娶大卫妃妓亚比沙为妻，暴露了自己未放弃夺王位的野心，于是所罗门就将他处决。2:26-34记述了约雅的灭亡。由于亚比亚他曾在政变中支持亚多尼亚，所以所罗门王就革除了他祭司的职位，如此就应验了神对以利家的审判。约雅听见亚比亚他被革职，就逃到祭坛的角躲避。比纳雅吩咐约雅离开祭坛，约雅不肯，于是比纳雅将约雅处决。神的祭坛不会保护任何犯了神律法的人。35交代了所罗门王立比拿雅做元帅，又立萨都做祭司，代替亚比亚他。比拿雅在扫罗时代已跟随大卫，对大卫忠心耿耿，这也是服侍主的人该有的样子。在2:36-46，我们也可以看见所罗门没有力气处决示美，只是类似软禁他，禁止他离开耶路撒冷，将他与他在巴户林的产业隔绝，免得他与便雅悯支派的人一同谋反篡位。这画地为牢的刑罚由示美自己起誓同意，可是3以后，示美离开耶路撒冷，到加特寻找他两个逃走的仆人。他这样做违反了他早前向所罗门起的誓，反映他既对大卫不忠，也对所罗门不忠。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所罗门就吩咐比拿雅将示美杀死。所罗门不断地除去所有与他不同心的人，这样就坚固了他的国位，此后也享有太平盛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亚多尼亚和所罗门的事，就能明白依靠神和依靠人的分别。亚多尼亚窃取王位终归失败，可作为每个骄傲自大的人的一个警戒。他以为自己长得俊美，又身为最大的儿子，又有元帅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事情就一定成功。所罗门虽然年纪比亚多尼亚小，但他却敬畏神，也是神所立的王，所以最终所罗门也被高立为王。但愿我们都心存谦卑的敬畏神，求神保守我们行事不违反神的旨意，不依靠人的膀臂，却依靠神，神就必然赐福我们。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属世领袖与属灵领袖，什么是领袖呢？孙德生在《属灵领袖》里边讲，领导便是影响力，也就是一个人影响别人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影响别人到什么地步，也就显明他领导他们到哪个地步。蒙哥马利将军说，领导就是能够号召人来追求共同目标的才干和意志，以及能得人信任的品格。属世的领袖有个人的魅力，属灵的领袖兼有属世和属灵的品格。属世的领袖，他的影响力可能是来自他的个性、他的职位或者是他的权力。他位高权重，人们就得按他说的去做。可属灵的领袖就不是这样。属灵的领袖不单凭着个人或者是个性的力量，还得要靠圣灵光照、贯通，赐给他能力。神的验证，个人与神相会的经历、品德，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人，让圣灵完全管束他的生活，圣灵的能力就能够通过他来影响别人。就像保罗开荒植堂建立教会，他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自己从在我到你们那里去，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第四节讲到的。属灵的领导是卓越的属灵能力，这种能力绝不能够自发自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自然而成的属灵领袖。属灵领袖所以能够在属灵方面影响别人，完全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并且圣灵通过他做更大的功。我们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步，一般也就能够影响别人走到哪个地步。最有说服力的领袖，不是那些只能指着路叫别人走的，而是那些自己先走上去的。他做榜样，他示范。我们鼓励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先得去做。属世领袖和属灵领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地方是完全相反的。属世的领袖信任自己，属灵的领袖信任神。属世的领袖认识人，人脉多，属灵的领袖呢，认识神，倚靠神。属世的领袖自己做决定，属灵的领袖寻求神的心意。属世的领袖志高气大，属灵的领袖态度谦卑。属世的领袖自己想办法，属灵的领袖顺从神的方法。属世的领袖喜欢指挥别人，属灵的领袖乐于顺服神。属世的领袖动机在于为自己，属灵的领袖动机在于爱神、爱人。属世的领袖倚靠自己，属灵的领袖倚靠神。就着属灵领袖这个课题，桃树这个被誉为是20世纪的先知、牧师的牧师 他这么讲过，真正而又可靠的领袖，多半是自己不想做领袖，只因着内受圣灵的敦促，外有时事的压力，才不得不做起领袖来。摩西、大卫以及旧约当中的许多先知都是这类的人。从保罗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由圣灵征召来做那种工作的，他们都是由教会的主派他到原来并没有想到的岗位上。千万做领袖的人就不够资格做领袖，这个经验法则大概相当可靠。真正的领袖不会想到对神的选民摆架子，只会谦卑、和蔼、舍己，乐意领导人。但是如果圣灵叫他清楚知道有一个比他更有智慧、更有才能的人已经出现了，他也同样乐意跟随那个人。这个就是桃树的看法。属灵领袖的任务和属世领袖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属世领袖是把人带向人或者是人的计划，可属灵领袖是把人带向神和带向神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四个方面。首先，属灵领袖的任务是把人从目前的所在地带到神定义他们去到的位置。一旦属灵领袖明白了神的旨意，就要竭尽全力使跟随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追随神的计划和命定的目标那里，借着分享意向和动员，属灵领袖让人乐意改变态度和行为，朝向神的旨意去进发，并且带领人一同去经历神。第二，属灵领袖倚靠圣灵，这在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第三，属灵领袖是向神负责的，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先知能够不理民众或者是不理官长的迫害，坚持传讲神的话语的原因。第四，属灵领袖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事的，按照神的方法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一定不会缺乏神的供应。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